江郎外交既好勇斗狠的言辞进行了外交，近年来成为中国特色外交，在过去的几天里更成为国际媒体密切关注的焦点。江郎外交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和反感，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则予以大力的宣传。江郎外交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境地？国际社会正在拭目以待。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为战狼外交叫好的报道，其大标题是观察家，中国在阿拉斯加会谈中的战狼外交给世人留下印象，其背后是西方与东方的战斗。《环球时报》在许多中外观察家看来，以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和商业爱国主义而著称，其主要特色之一是他常常以所谓的市场化媒体的身份在舆论宣传上为中共当局冲锋陷阵，说出中共当局不方便直接说或公开说的话。环球时报上述的报道标题中所说的阿拉斯加会谈，是指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美中首次高层面对面对话。西方与东方的战斗之说，则显然是呼应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所说的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说的东即东方，东方国家显然只是指他统治下的中国，不包括跟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东方国家日本或越南。在上述标题之下，《环球时报》的报道的第一段如此赞扬战狼外交。该报写道，在中美双方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中，中国代表团对美方的咄咄逼人做出的尖锐反应，近日来获得全球性的注意。中国代表团在会谈中发出的强硬措辞，尽管对美方代表和许多外国政客是新的，但看来没有让国际社会感到很意外。观察家们认为，那些措辞跟当今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在《环球时报》为中国的战狼外交叫好的同时，战狼外交成为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笑谈。在这种笑谈中，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报道国际事务的网刊《世界政治评论》3月24日发表该刊主编朱达·格伦斯坦的文章，标题是请再多来些战狼外交吧。格伦斯坦在文章中写道，假如现在还需要什么证实的话，中国代表团在阿拉斯加会谈这样的公开论坛上乐于强力挑战美方，进一步证实中国试图韬光养晦的日子已经过去。北京显然得出了结论，这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强国正在衰落，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可以施展其自以为拥有的优势了。格伦斯坦的文章说，这些日子阅读美国的新闻报道，人们难免感觉美国的很多观察家同意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大势的上述评估。当然，美国衰落论在美国是一种娱乐，近乎一种国教。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悲惨的四年后，在美国应对疫情大流行失败之后，眼下人们的心境似乎是无可奈何和信心动摇。这种心境反映在有关美中敌对竞争的许多评论和分析中。然后格伦斯坦话锋一转写道，谢天谢地，中国在欧洲的一系列外交失误显示，华盛顿在跟中国的竞争中可以依赖一个人们想不到的来源所提供的帮助，这帮助来源就是北京。格伦斯坦举出的中国在欧洲的一系列外交失误的例子包括，目前中国当局将在中国国内限制和惩罚民间人士发出让当局不高兴的言论的做法推广到欧洲，试图规定和限制法国议会议员涉及台湾的言论和行动，制裁德国著名的民间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所和好几个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批评的欧洲研究者。格伦斯坦接着写道，由于中国的这种战狼外交必须批准欧洲中国去年12月商定的投资协议的欧洲议会已经搁置协议的审议，直到中国的制裁措施取消。3月18日美国和中国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首次高层面对面对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祭席超时讲话，更将战狼外交推向一个新高潮。杨洁篪的超过15分钟的讲话，包括成为国际媒体笑谈和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扬和赞扬的金句，如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我们以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20年前、30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杨洁篪是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中国严厉镇压信奉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对美国网络攻击、对台湾武力威胁、在香港践踏和破坏中国所承诺的一国两制等问题之后，对美方做出所谓的尖锐反击的。杨当时还指责美国提出上述问题是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干涉内政的金句随即也成为中国商业爱国主义的商品，并得到官方媒体的大力赞扬和推销。然而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任教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指出，中国方面所谓的干涉内政的说法，从法律和国际法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滕彪说，
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他被中国共产党当作是内政啊，中共就一直在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实际上他完全不应该被当作内政，尤其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像种族清洗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是国际法上的犯罪，而且是最严重的罪行，这是要受到国际法的制裁，这把这个当作内政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方 John Dreyer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中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谈中所展示的粗鲁无礼感到少许有些意外又不意外，因为毕竟中国的战狼外交已经推行多年。与此同时，金德方表示，中方所谓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从国际法上说是站不住的。他说
No, because it contradict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金德方说，
中国的说法站不住，因为中国的说法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中国的行为跟公约背道而驰。我认为中国并不为此感到太担心，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强力执行联合国的法律。这也进一步证明中国根本就不尊重中国自己签署的联合国法律、公约、规则。中国实际上也背弃了跟英国签署的交还香港的条约，那不是一个临时的协议，而是在联合国登记的条约。但中国说香港1997年回归了，中国条约就作废了。
在中国当局反复强调要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当今中国。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发飙，被普遍认为是根据习近平的授意或指示进行的。观察家们指出，在十多年前担任国家副主席还没有登上大位的时候，习近平就发出了对外好勇斗狠的言论。自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习近平始终一贯地推行一种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杨洁篪在阿拉斯加的言论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的配套宣传，只是习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是否会导致习近平政权更有可能在近期内对外军事挑衅或挑起冲突甚至战争呢？法律学者滕彪的推测是大概不会。滕彪说，
但实际上民主主义也是一个双刃剑啊，它这弄不好也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
政治科学学者金德方则说，
I think there is always that possibility.Unfortunately, now, before many instances, the Chinese have riled up public opinion on some issue.
金德芳说，
我想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很不幸，但以前也有许多例子，中国当局在一些问题上，通常是在跟日本相关的问题上，把舆论煽动起来，然后再后撤。领头抗议的人常常遭到软禁，当局只是想让抗议运动足以恐吓其他国家，但不会让运动发展到让中国公众舆论好像是要把中国推入战争，当局会很小心，会努力控制。
但金德芳又接着指出，中国当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持续玩退一步进两步的游戏，这就是在其咄咄逼人的行动受到强烈的批评之后会暂时退让，在批评平息之后再以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势继续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25日发表为战狼外交叫好的报道的最后一段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当更正其立场，明白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不是威胁，而是带着和平发展的思想来的。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